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母亲节哈，我想首先在这里祝贺每一位母亲，母亲节快乐。虽然母亲节并不是教会的一个正式的节日，其实呢，我们现在处在新约的时代呢，已经很多节日我们都不需要守了。在旧约的时候还有三个大的节日哈，就是逾越节。祝棚节跟五旬节，可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呢，这些节日都不需要了，即使我们现在所纪念的，耶稣的受难节、复活节跟圣诞节，也不是圣经所记载我们要遵守的节日，那个是教会后来，觉得这些很重要，所以是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慢慢的加进去了，其实圣经并没有这样的记载，在新约的时候，圣经所记载要我们行的，现在教会所行的礼当中，所纪念的，这些仪式当中，就只有圣餐跟洗礼，圣餐跟洗礼，当耶稣他在被卖的一样的夜，他举起饼来，祝谢了，擘开第一个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主耶稣要我们纪念他为我们流血舍命，他的身体为我们擘开，所以这是我们现在教会还常常纪念的，守的圣餐。同时，耶稣也告诉门徒理当尽诸般的义，他在受洗的时候理当尽诸般的义，这个洗礼是诸般义当中的一个。同时在他复活升天以前，他也对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现在圣餐跟洗礼是主耶稣所吩咐我们的，也是我们持续所遵守的两个礼，其他的都已经不是一个圣经所记载说一定要做的。但是虽然母亲节不是一个教会所正式纪念的一个节日，但是呢，母亲是神给每一个人极大的礼物。母亲把一个人间最真诚最无私的爱放在每一个母亲当中，我个人觉得母亲的爱是人间最伟大的爱。所以圣经说什么？圣经说在以赛亚书49:15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一个妇人她怎么可能会忘记她吃奶的婴孩呢？她怎么可能会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呢？因为这是神的设计，神把一个深爱儿女的心放在每一个母亲当中，儿女成为母亲一生的牵挂，这是神的设计，真是神的设计。所以母亲也常常成为我们一生当中最深的怀念。今天所唱的母亲的歌很能描述我的体会，我的信仰是我的母亲带给我的。我从小我母亲就带我到教会去，她还曾经是我的儿童主日学的老师，诗篇23篇是他教我背的。我的母亲是一个很敬虔爱主的姐妹，我们家有三个兄弟姐妹，我们家的家境并不是很好，我母亲常常在家务繁忙之后，她就会拿个小板凳坐在家里面的一个角落就读圣经。她的圣经都已经泛白了，厚很厚的一本小本的，那个封面呢都已经早就烂掉了，但是呢他是会做裁缝的，他就自己做了，用布呢做了个封面，还蛮结实的，可是里面常常破破烂烂的。有一次我就问我母亲说，妈妈，你这个圣经怎么这么破啊，还有很多都被撕掉了。他说因为呢是你弟弟，我有个弟弟小我4岁，他说你弟弟小的时候我抱在手上读圣经，一手抱他一手读圣经，你知道小孩子很喜欢怎么样，抓，对不对？抓妈妈的东西啊，所以他圣经有些就是这样的被他给撕破了。这是我的母亲，我的印象里面我的母亲 他常常跟教会的姐妹会呢一同到监狱里面去做探访的工作，大概每个月有一次，所以他每次出门我就知道他大概是去哪里了。他也很乐意传福音。他4年前过世，在他过世之前，我每次回去台湾探望他的时候，他常常会抓着我一起去拜访我们的邻居，像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传福音，我送他的礼物他也会常常拿去跟别人分享。有时候我给他一些钱，他就分给周围这些需要的朋友们。这是我的母亲，我非常感谢主给我这么一个好的母亲，给我这么一个好的榜样。所以这首诗歌我真的非常喜欢。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四福音当中的一些母亲。在四福音里面，主耶稣呢我自己大概算了一下遇到四位母亲。那我就想说，从这个四个母亲的故事当中，还有他跟主耶稣的互动当中，我们可以学一些什么样的功课。我们来读今天的第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2章1节到5节。约翰福音第2章1节到5节，哈，第一节他这边说，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原文作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我们祷告。在天父，我们谢谢你，因着你是那样的爱我们，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极大的礼物，就是一个爱我们的母亲。天父，你是那位爱的源头，你就是爱，你把你丰盛的慈爱浇灌在母亲的身上，让她能够用主你所给她的爱来爱每一位儿女，让儿女在一个爱的环境当中，一个充满平安安全爱的环境里面长大。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察觉，其实这都是主你给我们的爱，我们实在感谢主的恩典。主啊，今天当我们在纪念母亲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思想到我们这位天上的父，这位天父是何等的爱我们。主啊，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我们身为儿女，我们怎么样来孝敬我们的父母，我们在世上，我们身为母亲，我们怎么样来倚靠仰望我们的父神。我们将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都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你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听的讲的都蒙你自己所造就。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知道这段经文记载的是主耶稣所行的第一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所做的。那时候呢，有一个娶亲的宴席，那耶稣还有他的母亲还有耶稣的门徒呢，都被请去了参加这个宴席。可是你知道，酒席到了一半了，酒用完了实在是有点扫兴，是吧那耶稣的母亲就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那我就要问你他这样的一个问题告诉耶稣他们没有酒了是什么意思？他不是要耶稣去买酒如果要耶稣去买酒，或是耶稣的门徒去买酒呢一点问题都没有。为什么？因为耶稣是儿子嘛，身为人子嘛，对不对？玛利亚是他肉身的母亲嘛一个妈妈叫儿子去买酒，这是理所当然的，是不是？可是很显然的，你从他们的对话当中呢，玛利亚告诉他的意思呢，不是要他去买酒。可能那个时候呢，天已经很晚了店也关门了没有地方去买。总之呢，你可以从耶稣的回答还有玛利亚对仆人说的话，你可以知道玛利亚期望耶稣行一个神迹。 因为第五节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是吧？啊，后来耶稣真的在做神迹了。你知道玛利亚对耶稣是非常了解的，她是他肉身的母亲，怀他九个月，要把他生出来，还有看到他长大。玛利亚深深的知道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她是从怀孕的，在全人类历史当中只有她的一个经验，她很清楚知道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而且只有她能行神所能行的事情。不过问题在这里啊，耶稣是以一个做母亲的身份吩咐，对不起，玛利亚是以她做母亲的身份吩咐耶稣去行一件只有神才能行的事情。玛利亚已经僭越了她的身份，你知道吗？她如果叫耶稣去买东西没有问题，去买酒没有问题，但是她叫耶稣行一个神迹，她一个人的身份吩咐耶稣去做一件神做的事情，这是为什么？耶稣的回答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的意思就是提醒玛利亚说，这位女士啊，你知道你要求的是什么吗？你是要求神行的神迹。你知道我原来并没有计划在这里行神迹的，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的。所以耶稣先纠正他一个心态上的一个错误。可是他行神迹了没有？行了，耶稣行了神迹了，他没有坚持不做，他还是做了，而且这是他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应他的母亲玛利亚的要求所做的。这有一个很大的意义，我们可以看见他对他肉身的母亲是非常的尊重，甚至以他身为神的身份行了第一件神迹来回应他母亲的要求，把一件美事行在他母亲的身上，也行在这些宾客的身上，会非常的高兴，也感到很荣耀，不是吗？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对他母亲的尊重，甚至计划把第一个神迹行在这个婚礼上面。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圣经告诉诫当中的第五条诫命，你们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位人子，他遵行了他自己的吩咐，要孝敬父母。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耶稣跟一个母亲的一个经过。第二个我要跟他来看的是第二个母亲的故事，在马太福音15章21到28节。马太福音15章21到28节这边说什么？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这里讲到他是住在迦南地的外邦人，他不是以色列人来到这个世上，他有一个优先的顺序，他先要把福音带给以色列人，带给犹太这个民族。所以你看他传福音的对象基本上都是在耶路撒冷犹太境内。可是这个外邦的妇人，她遇见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只有耶稣能够解决，就是她的女儿被鬼附了啊，她非常的痛苦。这个母亲她一定听到耶稣的故事，知道她是从神那里来的，她能行神迹，她可以救她的女儿，所以她赶来求耶稣的帮助。可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耶稣没有理他，耶稣没有理他。你如果去读福音书里面，很少耶稣不理人的， 除非法利赛人，就是要来试探他，是吗？很少有真正要求的，耶稣不理的。哎，可是这个妇人第一次求的时候，耶稣没有理他。可是这个妇人没有放弃，即使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他也不觉得受羞辱，他继续的向主求，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他锲而不舍的继续向主求，即使他不是以色列人，即使他不是主耶稣优先怜悯的对象，他也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多余的恩典可以临到他。就因为这样的信心，救恩临到了他，他女儿的病就好了。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外邦人的母亲，她为儿女祷告所带来的果效。我们当中很多做父母的，有的时候儿女的所遭遇到的难处，真的不是我们能够帮得上忙，好像无能为力，想尽了各样的办法，就是没有办法。但是一个做母亲的一个责任，做母亲的一个责任，就是为你的儿女祷告，为他们向主祈求，甚至是不灰心的祷告。有的时候看起来主好像没有回应，好像主不听你的祷告，你仍然要继续为你的儿女祷告，那是你一个做母亲的责任，也是你做母亲能为儿女所做的一件最好的事情，为他们祷告。我们刚刚唱的这首歌，讲到母亲的祷告，可能不是很多人的经历，因为可能你的母亲没有机会信主，没有为你祷告，但是她的爱在那里是不可否认的。可是你可以从你自己做起，我要做一个为儿女祷告的母亲，一辈子纪念她。我知道我们教会有很多家庭，他们联合定期为孩子祷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可以彼此激励提醒，互相代求。那不只是我们为他祷告，我们也要教子女向神祷告，把他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自己来向神求，学会向神求，学会跟神祷告，求神怜悯恩待。昨天晚上我们教会有第六组的小组的聚会，有一个姐妹就做见证，凯瑞啊，她有一个 baby 刚刚满四个月。你知道他们家有一个老大 Ryan 啊，好像五六岁的样子啊。那在差不多一年多前呢，啊，不止啊，三岁啊，OK， 对不起啊，三岁，真的很小，很可爱啊。差不多一年多前哈，他就跟他妈妈讲，他说：“妈妈，好不好给我生一个 baby 啊？”妈妈就跟他讲说：“好啊，那你要跟上帝祷告。”他说：“那我怎么祷告啊？”哎，你就跟上帝说：“亲爱的天父，求你让我妈妈能够生一个小 baby。”就很简单嘛，你就这样祷告。哎，他就去祷告了。结果不到两个月妈妈就怀孕了，真的啊，这是他的见证啊。小孩子很多时候有个单纯的信心啊，你要教他来跟神祷告。我们教会每个礼拜天中午都有午餐是吗？我们要教小朋友吃饭之前呢，来跟神祷告。他不懂祷告，你就带着他祷告，你讲一句他讲一句，你告诉他：“我们谢谢天父，是给我们这么好的东西吃，啊，让我吃了身体健康。啊，同时呢，你也带他感谢老师，啊，感谢教会，感谢我们的牧者，感谢我们的长老。你要学习带孩子来做祷告，来感恩。 你知道你弟兄姐妹越是为教会的这些童工、这些老师、这些牧者、这些长老祷告，他们会越做越好的，对你的儿女也是很好的，他学会怎么感恩。这边讲到一个做母亲，她有这个责任，要为她的儿女祷告，为她的儿女祷告。这是第二个母亲的故事哈。我们看第三个母亲的故事，在路加福音第七章11到15节。路加福音第七章11到15节。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使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病。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她，对她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使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母亲。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母亲呢，她是一个寡妇，她丈夫已经过世了，她唯一的希望就是在这个儿子身上，可是没想到这个儿子也过世了，她的伤痛是别人所没有办法想象的，她的人生好像到了谷底，没有希望了，虽然有很多人陪着送病，可是不能安慰她的心，她边走边哭。边走边哭，我相信他很可能没有看到耶稣，即使看到了，可能也不知道他是谁。总之，在那一刻，他是非常的难过与绝望。这个时候，主耶稣来到这个城，遇到了这个送殡的行列，他看见了这个哭泣的母亲。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并且吩咐他的儿子起来。”他的儿子就起来了。哇！这个母亲没有跟耶稣求，耶稣就把他这个儿子给痊愈了、复活了、救活了。他就把这个儿子。活活的交给他的母亲，你可以想象这个母亲她的惊讶，她的兴奋，她那个喜出望外的心情，因为耶稣把她的眼泪变成了欢笑，悲哀变成了喜乐。我们看见这个母亲并没有向耶稣求，主耶稣却主动的救了他的儿子。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一个蛮有慈悲怜悯的主，他眷顾孤儿寡妇，孤儿寡妇所代表的是一个弱势的团体，常常被人忽略，常常被人欺负，但是我们的主是孤儿寡妇的主。在旧约的时候，神常常借着先知警告以色列的百姓，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出埃及记22章22节，生命记第10章18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生命记27章19节，向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屈枉正直的必受咒诅。诗篇146篇第9节，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你如果去找圣经里面，有许许许许多多的提到不可苦待孤儿和寡妇的。如今，这位怜悯的主来到了世上，他就遇见了寡妇，遇见了孤儿。我们的主就主动的帮助他，解决他人生当中最大的难处。我不知道在座的母亲当中，是否在你的人生路程，也曾遇到很大的难处，可能是亲人的离去，可能是婚姻的变故。可能是孩子的叛逆，甚至可能是生计的困难。 几乎到了绝望的地步。但是你不要忘记，主耶稣爱你，他眷顾你的难处，你只管来到主的面前，将你的难处向他陈明，他必定会带领你前面的路。这是我们第三个故事。第四个故事，第四个关于母亲的故事，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到二十四节，这边说，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这里讲到另外一个母亲，她是西比泰的妻子，我们知道她叫做撒罗米。她的两个儿子呢，就是雅各跟约翰。这个母亲呢，和许多其他的母亲很类似，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将来耶稣可能要做犹太人的王，那他这两个儿子已经跟随耶稣有一阵子了，对不对？哇，那如果能够做到耶稣的左丞右相啊，那一定很风光的，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母亲赶快就来说情了，赶快来卡位了，你知道？再晚一点就来不及了。结果没想到他碰了一个软钉子。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耶稣不是要做犹太人的王，他要是去被钉死，要流血舍命的，这是他所要喝的杯。他们也还没搞清楚，就说我们能啊。结果他们真的遭遇到逼迫，雅各后来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这个左丞右相没做成，先为主殉道了。结果后来这十个门徒非常恼怒他们了，你们坐左右，那我坐哪里啊？这里让我们看见了，我们对你儿女的爱，对儿女的期望，还有对儿女的教导，要符合主的心意。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主当作圣诞老公公，有求必应啊，主啊，你让我的儿子考100分啊，你让我的女儿能够进那个名校啊，你让我儿子的球队能够拿冠军。可能主会对你说，你不知道你在求什么。我们如果看这段经文的下面，主耶稣说什么，在二十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这边说什么？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把一个错误的观念带给我们的孩子，我们要他去赚大权、做大官、追求世上的名利。我们要把神的心意、神的教训，一个服侍神、服侍人的态度教给我们的儿女，不要为儿女去妄求，甚至还要他们去追求不是神心意的东西。我不是说小孩子不应该认真读书，这是应该的，学生的身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期望过高了，高过他所能达到的，高过神所给他的恩赐。我们所看重、所追求的，常常还是世间的东西。我们要跟别人比较。我们 做母亲的应该给儿女做个榜样，一个敬虔爱主的榜样。我们知道约翰卫斯理是18世纪英国一个很有名的奋兴布道家，他创办了卫理公会，他也是在历史上一个极有影响力的属灵伟人，他影响到英国甚至全世界。他的母亲苏珊娜，他们的家庭是非常贫困的，可是呢，苏珊娜对他们子女的教育呢，却是非常的严谨，要他们顺从，要他们能够有做人的美德，要守秩序，要忍耐，要礼让，绝对不能讲污秽的言语。他除了督促儿女读书之外，他要他们每一天读一章圣经，他要他们得着良好的道德跟属灵的训练，所以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会背主导文。他们家境不是很好，也没什么多余的地方，所以苏珊娜她常常在空下来的时候，她就坐在客厅一个角落，就把她的围裙往头上一蒙，就祷告起来了。那个就是她祷告的内室。她的儿女很多，她就这样的来维持她跟神的关系。她给儿女做一个很好的榜样，一个敬虔爱主的榜样。所以约翰卫斯理跟他弟弟查理斯卫斯理后来也成了教会很重用的神所重用的传道人。我们母亲为儿女求的是什么呢？我们做母亲的，我们给儿女做了什么榜样呢？我想这是第三个故事告诉我们的，第四个故事啊，母亲。好，我们下面呢再回到第一个母亲玛利亚。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跟他还有一段的互动，记载在约翰福音19章25节到27节。这边说什么？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洛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原文作妇人，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这个地方很特别啊，为什么呢？因为这边主耶稣再一次用妇人这个名词，原文是做妇人啊，不是母亲。那有解经家认为因为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实在看到他母亲非常的伤痛啊，他不忍心再用母亲来称呼他，让他更难过啊，这是一种解释啊。那也有人解释说其实耶稣在出来传道之后，他就是以神为他忠心顺服的对象，把对父母的孝顺转移到对神的这个顺服。那同时呢，也借着跟母亲几次的互动，提醒他也一同来到神的家里面来顺服神啊。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从这段的对话当中看见耶稣对他母亲的照顾。你知道，在耶稣在十字架上快要断气了，那是一个极度痛苦的时候。我最近稍微受了一点苦啊，前阵子这个扁桃腺发炎啊，然后蛮严重的啊，这个吞都吞不下去啊，非常的非常的，每次吞一个口水就很痛了、啊。哎呀，我这个，我就想到一些生病当中的人，他们这个都算是小事。你知道，很多病人在临终之前，这个肌肉是没有办法伸缩，他没办法吞东西的。哎呀，我就稍微尝到一点那种苦啊。我们有身体健康，真的要感谢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用三根钉子来撑着他的重量，那种苦要怎么去想象呢？可是，在那样的一个极度的痛苦当中，他还纪念到他肉身的母亲， 他把他的母亲交给他所心爱的门徒去奉养。在一般教会的历史记载里面呢，耶稣的肉身的父亲约瑟呢，他很可能很早就过世了，因为后来在福音书里面都没有记载到约瑟。所以其实玛利亚在那个时候她就是个寡妇，她的长子也即将死去，而且是在这么一个冤枉羞辱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我们可以想见她的心真的是痛到一个地步，就像西缅对她所说的预言，被刀刺透了。耶稣能够体会他母亲的心情，他也知道他的需要，他把他母亲托付给他最心爱的门徒。这边也让我们看见，我们作为儿女的，我们对我们的母亲是不是也这样的尽心尽力呢？母亲年老的时候，我们有注意到她生活上的需要吗？我们有体谅到她身体的软弱吗？我们对他有足够的关心跟照顾吗？从今天这个五个故事里面，我想我们可以在有一些应用，也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第一个，我们身为儿女的，我们要尽上我们孝顺父母的责任，学习主耶稣对肉身母亲玛利亚的尊重跟照顾，在主里听从父母。刚刚有姐妹祷告也是很好的提醒，如果我的母亲还没有信主，她还健在的话，我们一定要把握机会把这个福音来传给我们的母亲。而且她也许不接受，她也许不听，但你一定要为她祷告。如果你们家里有特别聚会的时候，庆祝母亲节，今天可能很多人要庆祝母亲节，庆祝母亲生日，你跟妈妈讲说，妈妈，我请教会的长老一起来庆祝你的生日啊。然后呢，完了之后呢，请长老分享一点福音信息。我想在那种场合，妈妈一般都不会拒绝的。这是孝顺母亲，真的是孝顺母亲。第二个，我们身为母亲的，我们真的会有很多难处。我觉得母亲对儿女的挂虑比父亲挂虑的多。那我自己是做父亲，我知道啊。常常我儿子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我都搞不清楚。老大老二喜欢吃炒蛋，老三不喜欢吃，我常常不知道哪个喜欢哪一个。我太太记得很清楚，真的。神做母亲的真的承担很多儿女的重担。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把我们的难处带到主的面前。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他所托付你的嘛。那你如果缺乏能力、缺乏智慧、缺乏爱心、缺乏耐心，哎呀，来跟神求，神啊，这是你要我做的，你又不给我力量，那我怎么做啊？是吧？跟神撒赖一下也没关系啦，跟神求啊，神要给你爱心，给你耐心，给你智慧。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第三个，我们想到我们身为母亲的，我们要注意按着神的心意来带领管教我们的儿女。按着神的心意，不是按我们的心意，我们更是要给儿女做一个榜样，成为一个爱主爱人、乐意服侍主、乐意服侍人的人。我要再说，母亲是一个极荣耀极尊贵的身份，是神给每一个人一个极好极大的礼物。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爱心耐心慢慢的被磨灭了，我们要来到那位爱的源头，就是神那里，求神加添我们的爱心，加添我们的耐心，让我们这个做母亲的真是能够成为儿女的祝福，也成为儿女终身的守望者，成为儿女蒙神赐福的管道。我们祷告。在天父，我们谢谢你是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爱我们的母亲。主啊，我们真是尽上一生的力量，我们也很难报答我们的母亲。我们就求主恩待帮助提醒， 让我们真是能够母亲健在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来孝顺我们的母亲。主啊，我们当中若是有母亲还没有信主的，我们也求主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最好的福音、最重要的事情能够告诉我们的母亲，让我们的母亲也能够享受在主里面的那种平安跟喜乐，那样的满足，那样的安息。主啊，我们也为在座每一位母亲来求主，求主给我们智慧，给我们爱心、耐心，来教导我们的儿女。求主让我们能够按着主你的喜悦，按着你的心意来教导我们的儿女。也求主给我们一个真是愿意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给我们儿女做一个榜样，做一个敬虔的爱主的母亲，能够对我们的儿女有深远的影响。我们仰望主，谢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